提到的四个合约系统啊，就简单说明一下它这个最大的差异点。对，
四个合约系统，四个合约系统它的差异点不大，差异不大，但是就是说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就是说像美国系统、英国系统，其实你仔细比较起来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它在条款上，它制定像 Philip， 它对于一些厂商 subcontractor 或者是 contract termination， 它定义的不是很清楚，甚至没有这个 termination 的条款。就是说，因为你厂商是做不利，或者是是做，等于是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时候，你 make 就是 contractor 没有办法去解除你的这个小包的那个解除这个合约。但是在美国系统还是很清楚的会定义这些东西。那台湾的合约部分，通常都是东抄西抄，然后拿最严谨的那个条款来用。所以台湾如果是以公共工程来讲，他们会有自制的条款。那这些自制条款，这些自制的合约的话，就非常清楚。但是你像我们在杜拜那边所碰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厂商下包合约签了以后，我们用 FITIC 去看，里面就缺少这个 termination 的条款，我们必须要自己再另外设定特殊条款。比如说你厂商如果有下列的情况，我们就可以 terminate， 就是没有，就是直接发个信息就可以把它解 close 掉。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有差一点。那另外日本的系统或德国系统也都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制，像 FITIC 我所了解就是说他们里面有像 turnkey 的 design 的 build 的这个合约的一个范本，它也有 main contract 的范本，它也有上他们的范本，所以任何你只要有合约行为的，你都可以参照这个 FIT 的条款去做，然后去参，去等于是参考，然后另外再加你的一些特殊条款，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适合你的各个方案，各个案它来调整。
因为我不是土木背景的、什么是 FIT？
是 Federation 呢？它是一个国际，它应该算是用法文它写的这个缩写 FIDIC， 这个上网查可以查得很清楚，它是一个英国全名是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没有仔细的背写，不过我那边是有这些资料的，所以如果说需要的话我可以。
所以 Billing 是全球的通用的一个范本。
对。全球通用的，它是英制的，它是英式的，就应该讲欧系的。我们讲英国的话，可能范围比较小，但是如果讲欧系的话，它是比较清楚。那美系就是美洲部分是美国的部分，
对。
之前我们要保险，那这个部分等于在 PMP 里面也是 讲的比较少。另外跟大家讲，我 PMP 是在杜拜考过的，在台湾没考过，现在没考过的。专案及大型的建筑工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 unique, time limited and progressive iteration。 那至于说 big construction project 的话，我的定义就是，这是我个人定义，因为做了那么久，对于大型跟，因为有一般大型的营建公司，他对于100 million 以下的工作他不会去看，或者100 million 以上的工作他才会去标。所以 contract amount 大概是 over 100 million US dollar and contract duration 是比较那我们来谈合约的种类，就是我慢慢一步一步来从我们的定义，就是专案跟大型工程，然后来看合约有哪些合约。从 FIDIC 从 FIDBUG 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合约有 Fixed Price or Lump Sum Contract， 还有 Cost Reimbursable Contract， 还有 Time PM 的一个 Contract。那这个定义我想大家从 FIDBUG 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常常应用的是 fixed price contract， 还有 cost plus with ceiling price contract。那这个在外国通常是用 fixed price contract， 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减少 client 的风险，但是对于 contractor 来讲的话，就是它的风险会增加。那 cost plus，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是你没有，通常他们会挂一个 ceiling， 会 cap 会放在上面。那这个 contract 的话，偶尔会用到。我们曾经有我们有用，就是在我们签的这个商办合约里面，因为是自己 partner 的那个工程，所以基本上他是说好，我给你一个 cost plus， 那是 cost plus 跟 10% or 15%， 大概是这样。那合约执行的模式，那有主合约，就是 main contract， 还有 sub contract， 还有 design and build contract， 就是我们讲的 turnkey。那目前大型的合约大部分都是指的 turnkey， 有 design and build。 那这个因为 design and build 厂商拿到以后就有点像 construction manager， 那他们做的时候，因为他们有 design， 还有不光光是只有 building 的能力，他还有 design 的能力，所以他在工期上能够缩短。所以目前大型的专案会都会朝向 design and build contract。 那至于 main contract and sub contract， 那就是在他发包的时候的一个分别，组合组成商跟市场商。那进入就是专案管理的模式，我们常见到的是 PM， 在我们称为 Project Management。 那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这个 图例，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从 Client 到 Project Manager， 他委请 Project Manager 去管理所有的，不管是设计，不管是发包，不管是施工，所有的这个 project 专案的一个活动，就是由全部是由 project manager 去管理。那 project manager 他就会在设计完成之后呢，他会去做发包动作，去找一个组成商。那组成商一般基本上他可以做的案做的工作大概是40%到60%，那其他专业的部分他还是要找次成商来做。所以他们这一个系统下来呢，等于是说从 client 到实际上执行这个专案的次成商将近有4个阶层。那从他定合约的话呢，合约的管理是由业主跟 project manager 跟 main contractor 直接定合约。那 project manager 负责管理 main contractor，main contractor 直接管 sub contractor。 所以这个它有优点也有缺点。设计顾问均由 PM 统一来管理，那 client 的管理角色相对变为最小，也就是他认为他的风险最小。但是以 PM 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对这个次成商的管理就非常有一个距离，中间有一个主成商。那如果主成商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那这个工作就非常的被动。那设计发包及施工的时程都是按部就班，所以说很难 fast tracking， 就是我们讲的时程上的一个缩短。 那因为有 PM 的参与，所以它的管理费用会相对的较高。那等一下我会做个比较，也会做个实际的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大型的，这个就是用 construction manager， 就是 construction manager。那这个直接由业主找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r 来做整个案子的一个执行，从设计发包到执行。那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r 他做的工作就是 PM 加 main contractor， 所以他能够直接去找小包，但是这个制程商呢是跟业主来订合约，那由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r 来管理。所以它的优点跟缺点就在这里，说设计发包要由 CM 来管理，所以 client 具备要审核的能力，它就不像之前那个 PM， client 只要把东西交给 PM 就把它做得等于是它完全管理。所以 client 在这个 CM 的部分它需要具备有审核的能力，但是 CM 呢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它有能力来整合设计发包及施工，对于周遭施工条件的变迁适应的能力呢相对较高。就好像在2007-2008年的时候，整个市场就是景气非常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甚至买材料都要拿那个现金去排队，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像混凝土在杜拜的时候真的是叫做你要一个礼拜前订，然后一个礼拜前把现金拿到人家门口去排队，然后放进去，一个礼拜之后他才会出料，而且只出几出300房400房。所以这东西等于是在一个非常紧变动很大的时候呢，以西燕的条件它能够做很快速的变动，而不像 PM， 那 PM 它就是说你的主承商你要负全责怎么样，所以变成说整个的案子会因此而停顿，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适应周遭的条件的变迁。那设计发包及施工流程有 fast tracking 的空间，但施程上呢就相对较短。那 OK， 它因为它取代了 PM 的管理，还有全数工程的上费用上会相对的较省。我们等一下两章我们会讨论这个时程跟这个费用。好，这个就是属于时间上，因为在一般 PM 的 traditional fixed lump sum 这个 contract 来讲的话，它一定要等到工程的设计呢完成之后，它才会做发包的动作。那等发包完成之后，它才有办法施工。所以在这个期程上，它有一定的限制。可是对于 CM 的这个 process 来讲的话呢，它能够把，因为它有能力去做统筹这个设计的工作，所以它能够把设计呢分成几个阶段，像是到了一个初步设计完成之后呢，它就可以开始做发包动作。尤其是建筑来讲，它在初步设计我们称为 preliminary design， 这个东西结束之后，它就可以开始发包做基础建设，像是基桩，像是挡土设施、开挖跟地下室的建造，然后它等到出地面之后，再来做上部的发包。上部结构的发包，那这一段时间刚好就是给设计公司去做 detail design， 所以往往在这个设计的部分，它只要设计到一个初步阶段之后，它就可以做发包的动作。我们讲的 tender package， 我们就可以讲说它是属于 shoring， 就是挡土设施或者是属于基础建设。然后在他们都可以 fast tracking， 就是说设计发包跟施工呢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期程。然后这个时程会缩短，那这个时程大概可以缩短，我们经过我们实际的评估，我们在医院的工程还有其他的案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25%的一个节省，所以这个东西对业主来讲他是非常喜欢的。有关于费用 money 的部分，那 money 的部分这个是属于我们一般来讲 traditional 的 fixed lump sum PM 的管理，还有这个是 CM 的一个管理，它的费用的发生。因为西燕它在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company 的这个 construction cost 的时候呢， consultancy cost 的时候，它有 1.5% 的节省，它几乎不用，它不用，因为它是 main contractor 加上 PM， 所以这个部分它可以节省这个 1.5% 的就是 construction cost 的这个 cost 的 1.5%。 那另外它还可以节省一个费用，就是 main contractor 通常会有40%-60%的自办，但是在西燕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费用， 他线全部都发包出去，所以他就全部只是发包的费用，但是他没有这个自办的费用，他只负责管理，所以他的管理部分他会增加 5% 的费用在他的管理的部分，跟就是统合设计跟发包的部分。那这个整个统计下来，我们这边大概有大概这边大概是这、就是259的百万哦，就是2亿6000万，那这边是大概是2500万，所以我们统计之后是有 10% 的 saving， 所以在 CN 的管理跟 PN 的管理上，它可以做到大概10%的费用节省。我们再跳一下，是在我看的几个，就是这近几年最近几年看的案子，因为我在后面半年的时候都在推动这个西燕的这个合约哈，是我接触到大概有十几个 client， 不同的厂商、不同的业主，可是他们的需求，他们听了就都给你拍拍手，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对这个西燕还不是很喜欢，因为这个西燕是要到一个规模，就是可能我讲一百个 million 可能还要更高，可能甚至是500个 million 以上的案子，他用西燕的话，那省起来的费用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如果说是100个、200个 million 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的吸引力，对业主来讲吸引力也不是很大。那第二个原因，我想还是因为这个金融海啸的问题，他们即使有心想做，而且急着要做，可是因为这个银行的方顶的问题，他们没办法拿到的话，还是没办法推动。所以我们在那边后半年所推动这个西燕大概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专案管理的流程，我想这边从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on, controlling 跟 closing 大概跟 PIFBAC 上所描述的是所阐述的是几乎一样的，但是我这边加入一个 CP 我称为 co-process， 因为每一个 process group 里面我把它分成一个 core process， 就是核心的一个流程，另外还有一个 facilitating 的一个流程，就是一个辅助的这个流程或者是 activity。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 process 里面看到。所以我成为一个 CP0， 那我这边是因为我自己的体验是说，你要去拿一个专案，拿一个工程去做，不是只有开始的 initiating 而已，就是我们在编法里面讲的去做一些scope 或 scope definition 啊，还有 project charter， 就是这些部分，应该还有 high business， 因为你没有这个 business marketing 的话，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拿到这个专案，就没办法去做。所以我在这边等于是第一个是 marketing business 跟这个 initiating 是合在一起的。那我们这可以从等一下我看这个 CM process。这个部分我们能留在下面再等一下，等他们电脑弄嘛，因为这个部分就是今天要讲的精华重点的这个。我把这个几个流程 process 啊，在 PIMBUG 是一个重的一个横的啊，就是一个是我记得这边是五个 process group。从 initiative, planning, execution, 还有 monitoring,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那这横的就是纵轴的部分呢，它是有将近19个那个 management 的，integrating 还有
scope
management， 还有 scope management cost time quality management， 还有 human resource， 还有 human resource communication， 还有 procurement risk。 我想这个东西等于是说我把它分出来以后，没关系，我等一下我们再放这个好了。那这个部分等于说我把它做一个表格出来，分了一个 core process， 还有那个 facilitating。那另外我还加了一个，因为在每一个 process group 里面，你到底要需要哪些 document， 你需要哪项 project charter， 像 scope definition， 像 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那些它应该放在哪个 process group 里面？那我在这张表里面，我是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每一个 process group 你需要哪些完成，或者你需要哪些 document， 你才能够执行，才能够做。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工程专案的实际运作程序呢？这个一般基本上来讲是讲的，一些政府的工程，它会有这些动作。那这些动作等于说我们走完一遍以后呢，那就代表着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等一下慢慢一个一个讲，就是第一个招标公告、资格的审核、投标、决标、议约跟签约。我想这个我们称，在我们工程来讲的话，就称为 pre-construction。哦，这个很清楚，就是说是在工程前的一个作业，从招标工程、资格的审核、投标、决标、议约、签约，那它这个所牵涉到的 process group 就是一个 CP1， 就是我刚讲的 initiative， 还有 planning 跟 control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完全属于这个第一个 pre-construction 的部分。签完约以后，就是开始开工，执行整个合约、整个工程。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呢，你一定会有一些争议。那争议的话，如果有赔偿的情形的话，就是要索赔。哦，在工程来讲，会有很多索赔的案子。那索赔完，就是整个完成之后就是完工。那它所牵涉到的 process group 就是 execution， 还有一个就是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我想这个在大家在其他的不同行业别的话，也应该大概都属于这一种流程。那工程完工之后就是移交、保固及结案。那因为在工程来讲，保固期限通常都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是在合约上可以明定的。所以通常移交以后呢，这个保固的期限完成以后，他才会做结案的动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在 process group 里面来讲的话，就是 closing。啊，当然这个部分也是需要 monitoring and control。所以整个那另外这营运管理因为不在这个 project 里面，那今天的讲题里面，所以这个营运管理我就没有再列出来。那这个整个的执行的这个流程运作的程序，我所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那这个部分等于是说，所有几乎每一个 activity 都必须要有 monitoring and control。那它的精神需要用什么来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要做这些东西，每一个你在试做每一个过程、每一个 activity 的时候，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我想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因为个人的见解不一定相同，但是我的看法，如果说没有人回答的话，我就讲。如果说这边有人能够讲的话，但在 Pinback 也有写嘛，他是代名，或者是应该讲 Sherpa 他所 created， 那代名把它 modified， 一个品管的一个概念
PDCA，
对，你只要每一个 activity 或者每一个 phase 在工这个执行的 phase 上，你能够做到每一个步，每一个节点都能够 PDCA 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很完善，那自然而然你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合约或者整个的 project 就能够完成。那这个案例的说明我是以台北小巨蛋，因为那个时候我是 project manager， 从90年到94年，我一直盖到装修的前，就是从基础开始一直到整个结构完成，然后到屋顶外墙都完成之后，装修的时候才退下来去做 project director。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我想跟大家说明，那这个是一个工程记事，就是一个工程记录，是由台北市政府跟我们当初 main contractor 一起合作做出来的一个工程记录。那这个工程记录呢非常非常珍贵，那我这次是把所有的资料都全部 download 下来，那如果说大家需要或者要看的话，可以从那个 PM 这个 PD我学会这边哈，可以从学会这边 download， 因为那个资料非常完整，从你的小巨蛋的开始， 从它的新建的缘由开始，一直到新建完成，验收，然后带着它的营运，它做了很完整的一个说明。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小巨蛋的一个来由啊，它前身呢，因为大家知道，在77年的时候，中华体育馆打篮球的失火烧掉了。被那方中天炮庆祝的时候，轰烧掉了。然后那市立体育馆呢？那市立体育场就是打棒球的。那他因为他年久失修，然后那个看台也在87年、86年有垮过，有被瘫过。所以那时候决定说，也在寻求这个打体育馆的设施，打篮球的跟打棒球的。可是那个时候棒球场等于是一直找不到地方。所以说他是用台北市立棒球场这个地址改建成一个我们称为小巨蛋的一个多功能的体育馆，它是做能够打篮球、打排球，还有打手球、垒球，还有垒球困难的手球，还有溜冰场，就是冰场。其实主管也有冰场的设施，那就是主管就是大型的冰那个冰上活动的时候，他会去结冰。但是一般都是在副馆，那这个主场的话，等于是就是所有的一个多功能，也可以做表演活动，也可以做展览。那这个完成之后，哇，没有讲，我实在是我不知道讲了。好，没关系，这个地方我们再跳过好了，跳过。那小巨蛋是15000席啊，这个东西跟大家讲一下，15000席也是目前台湾最大容量的一个体育馆，也是台湾台北市第一个巨蛋。那现在要盖的这个大巨蛋，就是我们称为大巨蛋，是在松烟嘛，那这是远雄得标，那可能还要大概3-4年才会完成。那这个在台北市政府的定义，那是中巨蛋，它是做棒球场之用。那我们实际上称为大巨蛋的，应该是关渡平原，关渡平原是60000席。好，那边应该我们台北市政府是定义它是一个运动公园。那这个中巨蛋就是松烟的这个中巨蛋，它是40000席，一共是40000席的这个巨蛋可以做棒球场用。好，我们先跳过去，等一下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到了。那总共大概有140-150页哦，好，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蛮多的。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讲。假钞数量不够哎。其实含的东西很多，我一般定义说 pre-construction 就是一般工程人员也要跟业务人员或 business 或者 marketing 的人员，他一起去前去寻找这个标的物或者投标。那在投标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投标前，我们会有一个公告招标跟资格审核。那这个时候投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它的图说还有规范，我们依据图说规范去做估算。那估算我们一定会做一个 feasibility study， 我们讲的称为可行性的一个评估的。那可行性评估完成之后呢，一定要去建立一个我们讲的 cash flow， 因为你有进有出，因为你从你的 feasibility study 可以得到一个 cost budget 或者 budget 以后，这个一定要去做 cash flow。 你的 cash flow 能够没有负的，或者说你能够 cover 的话，这个案子才能接。不然的话你 cash flow 不够，你大概如果没有办法 cover 的话，不要谈完成，然后做到一半就垮了。所以 cash flow 在 budgeting 以后，我们就会寻求，如果说公司本身财力不够的话，会寻求外援，就像 找银行做放点。那如果说像碰到1970年那个金融海啸，是大概所有的银行都有问题，所以大概都没有。像我站在迪拜2007年年底的时候，他们银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只要你提一个 proposal 给他，他就贷款给你，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到1997年年底，就是2008年年底的时候，它的金融海啸影响，它是那边我所了解是800亿美金的一个贷款，一个 loan 这么大的一个，它不是说它的亏损，是它所 loan 有800亿，但是它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还这个东西，或者本身没有能力去做。它后来在3月的时候，它有出来一个20亿美元，大概就是200亿的一个国债。还有就是国债，那阿布达比吃了一半，10亿，就是 10 billion。就这个东西等于是说，而且在那个时候，它有条件的限制，杜拜的国王不能够再参与任何投资工作。因为杜拜的国王皇朝那个皇室呢，它有两个很大的投资公司，一个叫做 Nakheel， 一个叫做 Emma， 伊玛欧 Emma。那他们都是属于房地产的投资最多的，那他们贷款也最大，所以到了金融海啸以后呢，纳基尔就快倒，伊玛也快倒，然后后来是纳基尔有一点起死回生了，伊玛也差不多，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这两个投资公司的或者说是开发公司，他们的收缴非常严重，也是没有资金周转的。所以说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做完feasibility study 以后，你看你的 cost budget 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或者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做，或者甚至可以做到更细，就是 cash flow。你有这个 cash flow 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案子能不能做下去。如果不能做，你还想做的话，就是找银行去贷款。这边在这个后面几页是我们那时候推动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所做的一个 brochure。那这个东西等于是说我那时候跟一个美国人跟一个英国人做的，蛮精彩的，因为我们开了大概无数次的那个 workshop， 大家一起讨论，而且我加入等于是就很荣幸的加入 PMP 的一些 idea， 所以写出这些东西来。那大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看这个东西对 PMP 的那个能力会提升很多，尤其是英文部分。他这个CN 啊 ，not as a project manager or main contractor， but as your construction manager， 所以他这个部分等于是他的管理的模式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and cost time quality management， 那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我想这部分都是跟 PMP 是类似的 ，PBA 一样的，但是这边就多一个 safety， 因为在construction 来讲的话 ，safety 是一样相等比较重要的。这个可以 saving you as a client time and money， 这个我们刚才有提过了。Best practice dictate the cornerstone， 就是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它会做什么？就刚才提的 planning time cost quality management， 还有 HSE 的 management an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它后面那一页就是我讲的这些 process 哦，这些 process 大家可以仔细看，它是从 business 开始，我们能从 business 跟 marketing 开始就开始做这个 planning 和 time management。 那另外就是 cost management， 这个一样就是我们如何去取得这个 cost， 我们从 feasibility 然后得到 cost 的 budget，然后呢 cash flow， 那如果真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拿 feasibility study 这可行性评估呢到银行去申请贷款。 quality 还有 HSE 的 management 还有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大家可以详细看。我本来今天如果说很多人都是属于营建本科的话，我肯定一个一个念，因为这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如果大家都大概只有五分之一，我想先大家先跳过去，大家先看，先了解以后，有空的时候再看这个内容，里面非常精彩。这是最后的 innovation and incentive， 这个等于是我们做的哦 ，We never stop learning and strive for innovation and incentives. This way, we all win. 就是我们跟业主最后的时候强调，就是说，用采用吸烟的话会 win-win 哦，双赢或者是甚至是三赢。这个东西等于是整个一个 brochure 是做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好。我们请那个美国人，我们那个美国人他真的是很棒，他是大概有40岁的人。他在伊拉克服役了2年，那他家是在杜拜，也是他跟他老婆太太是住在杜拜，那他每3个月这样飞一次，那他来我这边是当我的第一店，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在伊拉克最危险是什么？他最危险其实他们在 camp 里面其实不危险，因为在 camp 里面有美军保护，但是就是从 camp 到机场，机场起飞飞过那个伊拉克边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颗飞弹打下来。他的薪水大概每金是25,000块钱一个月。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有问一些那个 recruitment company 的，就是 human resource 的，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工作给我做，因为我跟他们那个 director 很熟，然后他就跟我讲有两个工作给我做，没有人要去。他跟我介绍，一个是阿富汗的，刚毕业，一个阿富汗。我说啊，阿富汗多少钱？你猜猜看。那一个月是40,000块美金，是40,000到45,000块美金，而且是现付半年，先给你半年。我毫不考虑跟他讲说，我需要我的生命来换。因为在阿富汗，如果说你在 camp 里面就跟他的模式，那个美国人的模式一样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危险。但是你当一个 PM 的话，你必须要出去接洽，你必须要去管理，必须要碰到很多人。所以45,000块，大概没有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没有感觉。他只跟我讲一句，阿富汗人对中国人还蛮友善的。我心想，我又不是中国人。不过基本上中国大使馆在那边是蛮有 power 的。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伊拉克，也是伊拉克。他跟我讲的地方，我刚想说，如果伊拉克的话，是不是巴格达？我说不是，他说巴格达的北边有点靠近库德旁边。我一听，我说你怎么又给我选这些？很危险的地方，他说真的是有1500个 PM 在排队，但是没有人敢去那个地方。就他在他的那个 recruitment 的那个 list 上面，有人就是 resistor 的哦，有1500个。我刚讲这1500个，大概只有1/10是 qualified， 对，只有1/10，但是连那10分之9也不敢去。所以这东西等于是说，去一个地方做任何国外工程，还是要讲究的就是安全。那我知道有我的以前的，就是我的属下两个菲律宾人，他就去阿富汗，因为他们知道说去阿富汗等于是说就是在 camp 里面待，危险性比较小了。他们的薪水是10,000块美金一个月，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因为他们在杜拜来讲的话，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00块左右，2,000块美金，2,000块，但他如果到阿富汗的话，他只要工作一年，他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说看那个胆识，就是我没有这个胆量。好，那现在我们因为前面两个精彩的一个吸烟的 process， 还有一个小鸡蛋的，我们没有讲，时间上跳快一点。看等一下能不能再去进去那个地方哈。我想我大概今天介绍的是一个那个杜拜哈。那杜拜是 UAE， 我们称为联合大公国，它是在1972年成立的。1971、72年成立的。那成立以后呢，发现石油，英国人是澳维的一大部土地。我那个真的是那个石油，它占尤其是阿布达比的那个石油，大概占他们全部 UAE 的产量的90%。那 UAE 它为什么叫联合大公国？因为它是由7个邦组成的哈。那七个邦，一个是主它的 capital 就是阿布达比，然后第二个就是杜拜，然后沙贾，然后阿吉曼，太久没有，总共7个。那七个邦，那杜拜呢？它是主要是发展商业行为，哦， 所以说他们77个邦各有它的功能，他们当初也规划好的。那杜拜是商业行为跟一些建筑，还有一些 landmark， 就是我们讲的地标性的建筑。那其他像其他的邦，可能有的是农业啦、畜牧业啦，或者是制造业。那等于是说，杜拜这边是属于一些商业行为跟引荐行为。那我们现在看，因为大家从杜拜这边所想到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帆船饭店嘛。我看的那个母片就是用帆船饭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为什么用一个这个油价走势图，我就跟大家讲说，从1973到1983年，这个是我们称之为是石油危机，但是对中东人来讲，那个石油转机赚不着钱。啊，那从1983年大概开始，一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所以我们在1973年到1983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去过沙烏地三年，去盖在沙烏地盖基础建设，像道路啦、啊，还有机场啊，还有空军基地的建设。然后他们在现在大概从2001年开始，油价又开始飙涨了。那之前去年涨到150几块，我想大概是比较荒唐一点，但是目前现在还是在70块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油价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呢，它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图比对照图啊。这是在1990年，等于说杜拜开始要发展的时候，这是他们的Trade Center 啊。那这条是他们的主要大道、主要干道，从这边一直走可以到阿布达比。那这个地方在比照2003年的时候，这个同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是同样的马路，这条马路当初就4000道，那现在是几千道，现在是12000道、等于是说这条是主要的大道，等于是从我们称为 Sheikh Zayed， 等于从杜拜沙贾的边界一直走，可以走到阿布达比去了。那它这边几个 Tower， 这个 Emirates Tower 是国王，杜拜的国王在这边上班了，那其他的 tower 都建起来了。在2003年，大家还不觉得什么，那个时候很多人来我们公司推销，说啊，这边有案子，这边有 tower 要建，这边有 building， 很多 project 跟我们讲有2000栋大楼在盖。那时候听起来胡说八道，不可能。可是我们再下看，看下去，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有$90 billion 的案子在做，等于是整个2003、2004、2005、2006，整个都我们称为 booming 爆发了一样，所以基本上 tower crane 啊，还有所有的建筑物全部在盖。这边就是我们的 marina， 这边一样是，等于是看盖起来，你说它几个 tower， 它同时盖大概就将近我们那个。大概算了一下，没有2000个，大概也有1500，真的是很夸张了。2005到2007年有，我们估计是 30% 的 World Tower Crane 在迪拜，有三分之一的 Tower Crane。Tower Crane 是这个，因为你盖建筑或盖任何很多营建工地的话，这个 Tower Crane 是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省很多钱。用 mobile crane 要好很多，这也是一个示意图，这是它夜景，这是之前我们有拍照的，我把一些旧照片拿出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是空照图，这边是 marina， 这边是 business bay， 就它即使在外海，它也开了运河进来。它在它内陆，等于是陆地的部分，它也做一个湖或者是河流，因为它那边喜欢清水，所以变成说大家都喜欢住在水边，所以它这边有一个 business bay， 那等于是开发这个开发等于是从迪拜从头到尾，那这个是之前的那个道路，可以讲是 Battle of the Tower Crane， 其实看起来真的是。你真的，我们2006年去的时候，看下去真的是叫做 shock 一样，就是我是晚上到的，然后从机场出来， 开车开车开开开，有就看到那个夜景，那个夜景一看，我们真那个人就，而且我们是做工程的，所以看到那个东西都很兴奋，哇，怎么会这样子？那个 broker 跟我们介绍的，说怎么可能要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下去，这个就是大家看的就会兴奋一点哦。就是我们称为 Butch Aaron 哦 ，Butch Aaron 就是台湾称为我们的帆船饭店。我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建筑，是1994到1999年。Antenna 总共连这个总共322米高，那 roof 是210的，那 top floor 是200，那 floor count 就是有总共有60层楼，哦，那 floor area 这个是11150平方米，然后 elevator 总共18台。Architect 是 Atkins 是一个英国很大最大的一家设计公司 consultant。那 contractor 是 Murray and Roberts， 它是一家 South Africa 就是南非的营造商。那这边有几个故事跟大家讲的，我所听到的。那当初在盖这栋的时候，之前那这个 contractor 的老板呢，他从意大利到杜拜的时候。杜拜的 Sheikh 就是国王亲自到机场去接他，然后坐直升机到这个工地，直接到这个工地。那里面的设计师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小姐，那现在是在好像也是还在英国去工作。那里面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出自那个小姐的手中。那这个帆船饭店，我想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去过，有举手。可惜，我去过很多次了，我家人也在那边住过一个晚上。他的最便宜的房价是一个晚上是1000美金，然后最高到总统套房是28000美金一个晚上。那里面他每一层每一个房间都是两层楼，所以他这边 floor counting 是60层楼，但是实际上他所有的楼层算起来只有30层。就是每一间房间都是两层，是上下两层。那这个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真的帆船饭店可以去看看，但是当然不要住久，除非你有那个钱，大概住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看一下看里面的设备设施，还有它里面的装潢，还有周边的一些那个海滩啊，还有它的一些设施，真的是值得看。然后上面这个就是广告的时候，不是阿格斯跟那个谁，那 Sampras 在那打网球啊，哦，还有这个鸡尾翼啊，就是他27楼的餐厅，在27楼，他因为他一层楼是连一个楼层算是两层，所以他这边称为27楼，其实如果说算楼层的话，是4楼，那这是一个餐厅，大概这样子。那大概一个buffet，下午茶的话大概是350块，400块钱抵账的话，大概台币是4000块钱一个人。啊，这个是他的照片 ，OK， 很快的。啊，这是他的晚霞的傍晚的时候。啊，这是夜间，在国庆日的时候放烟火，过年的时候他们也放烟火。不过他们的过年跟我们过年是不一样的时间，不同角度拍摄的。好，这个是他们在盖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海中建一个小岛以后盖这个布吉尔瓦，就是这个帆船饭店，这个他们盖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布吉尔瓦他在盖，那他在前面是有一个 Jumeirah Beach Hotel， 这个 hotel 也是五星级的。那大家有空的话，反正我七星级跟五星级的话，大概基本上还是会去七星级的。其实他们那边所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讲，那种震撼蛮大的。他要做就做第一，不做第二。那这个第一呢，他又不给你第二感，所以他说我不做六星级，他不设定是六星级，他要设定七星级。所以说，变成说你要去追赶他很困难。可是。他这个七星级盖好以后，号称七星级以后呢，阿布达比就号称推出一个皇宫 hotel， Palace hotel， 他号称八星级。所以阿布中东地区的人喜欢超大系统，就 这个东西他们的 culture 他们文化你要去了解，尤其那边工作的时候你要去了解这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啊、这是已经盖快好了的时候、结构快好了盖过程。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外形像什么？他这个当初的原意，这个建筑师跟这个国王的原意，说他要做个地标，哦 ，landmark。那这个地标呢，就是要像中东地区阿拉伯的一个船，我们称为道，就是一个帆船一样。这跟其实真的跟帆船很像。可是，假如你站在这个地方，站在前面，看这仰头看这个整个建筑的那个装饰，你会发觉，我个人发觉是很像 cockroach。像蟑螂，真的，它这个中间反复一层一层哦，真的像蟑螂。题外话，我就想说，他们当初建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要建一个 landmark， 那这个 landmark 让你不能改，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地标，然后都而且你也赶不，就是你没有办法追赶它，在短期内都没有办法追赶它，就跟他要盖第一高的第一，我们称为第一高楼。他要盖的最高的台北10509米，他要盖，他不是盖600米或者550米，超过你就好，但不是，他要是超过 half mile 800、我所得到讯息是应该是最精准的，因为他在盖，现在所有的人都有签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就是他是属于 confidential 的。那我4月份的时候还有进去过，还有爬到，当然不是爬，坐电梯到最高楼上面去，我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他们第二个比较大的案子，不是比较大，是很大的案子。Palm Jumeirah， 它这个直半径的，这个半径就有5公里，所以大概直径是10公里，所以它整个这个Palm是在外海所盖出来的。那中间有一个主干道。最顶会有一个 Atlantis， 一个他们称为 gate， 就是一个门，大门一样的。他们这个 hotel 的整个是称为 Atlantis， 也在去年的9月开幕，它是在最不景气的时候开幕，那个时候还放了，大概在11月的时候还放了烟火，那个烟火是我知道是2000万美金去放了，整个他把整个胖全部设置了那个烟火筒，所以整个放出来的时候是从这边开始一直到整个全部的那个烟火打出来，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壮举。可是我们评估的话，现在经济不景气，金融海啸，你还那么花费那么大去打这个广告，真的是浪费。不过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要把知名度打出来，他要做的最大的。那现在中间这一条，它有一个 monorail， 一个单轨也完成了，而且也开始在营运了。那每一个的胖都有上面全部是我们讲的 Vida， 那在这个主干上面呢也有40个 block， 就是40个那个 building， 那个每一个 building 就是我们称之为就是 apartment 一样。那我所了解是2007年的时候，我有朋友在那租房子 apartment 而已，他租房子是一年是200万的租金，台币是200万的租金。当然那个房子的租是属于 hotel 的管理啊，就是说你洗衣服啦，还有门禁啊，全部是由那个他们警卫在管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住那里面，你就是好像住在 hotel 里面一样。那2006年的时候年底，我们在那边探听这个上面的 villa 多少钱，他从2003年开始推出，2003年推出的时候是2000万台币。一户，那一户大概是60几大小，那到2006年的时候已经涨到大概4000多万到5000万，那到2007年再五万，6000-7000万，可是到2008年底，就是97年底的时候，金融海啸的时候，有人3000万就卖掉了，就有人用3000万，几乎是一半的价钱就买一个 villa， 可是敢不敢买，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大的疑问。所以大概就是 他们这边等于是一个现在是已经完成的这个工程，那里面的设施都正在还在陆续的添，就是慢慢完成。那这个 tower 号称也是要最高的，不过现在还没有盖。那这边只有这个 Atlantis 完成，然后这个主干道的 Monorail 也完成，那其他的交通设施都是很完整。
所以它现在营运的是对外营运的是哪一
部？对外营运的话就是这个 Atlantis 这个 hotel， 然后还有 Monorail， 等于是你参观的人少，其实它那边就是做观光业，进帆船饭店啊，如果你没有预约，你没有说我要去那边吃把费的或者是住房的话，进去参观一次要75块钱美金，一个人75块钱美金。同样的道理，你去那边吃饭，大概就是2000块、3000块、3000块，最多3000块，把费3000到4000就可以吃了。那所以说，变成说，如果说去参观的话，还是要花钱。那同样的道理，它这个 Monorail 它一样是10块钱，比方大概才100块钱。说让你去参观，你可以参观从这边坐车进去，一直进到 Atlantis。那 Atlantis 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的价钱，一个房间晚上只要14块美金。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就是订房间的人都不去了，因为金融风暴，所以变成说他把整个价钱降下来。可是今年3月、4月的时候，这价钱又回升。已经回到正常的那个行情。
请问一下，独岛有几个 monorail 啊？一个而已吗？
这个 monorail 是只有从这一边这个
是它等于是这个 project 的 monorail 吗？
对，就这个 project 的 monorail。那另外，杜拜它自己本身它是从沙峡那边一直到杰贝阿利，就是这两头它有一个直线的，我们称为红线。那这个红线是我们称为 Metro， 它是今年9月份也是要开通，但是听朋友讲，他们在那边坐的人讲，实际上大概30个车站，大概只会通10个车站是通的，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开幕的，反正开幕通了以后，再慢慢陆续开通。那等于说这个 Monorail 是只有从这个 Metro 这边接近了，一直到 Atlantis 到那个 Hotel。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单独的为了这个胖来做的一个那个单轨火车。
就是他怎么能够 survive 啊？他只有就服务他的社区而已，他怎么能有办法活得下来？
观光客有多少？不知道。他靠观光客的，因为观光客从头一直到尾去做，你可以开车进去没有问题。但是通常观光客就喜欢坐 monorail 进去，他那个 monorail 蛮高级的，我是没有坐，但是我有看。看过来，也有声音。
就是欧巴要去再盖那一个。
哎，对，我一来还没有。
等一下再来聊。
啊，
等一下再来
聊。哎，对，我们再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 villa， 的 villa 在盖的情形。是那个 Atlantis 完成，这个因为我的图片没有找到，所以我是用一个旧的图片，这个等于不一样。其实 Atlantis 现在完成了，我去过2次，觉得真的是大概5到6星级、啊、可以这么讲，5到6星级。然后在里面吃一些东西，还有逛一逛，真的它的里面的装潢真的是比外面或者比其他的要高级，要高档。这个是空照图，从看那个帆船外面跟这个大图没有。这个最高塔我们等一下再谈，现在他们好像已经可以进入那个 process 系列 conventional process。这是整个我做了一个 list 的，它是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我想大概跟其他的或许有些类似，但是我想就是跟 PM feedback 来比较好。我第一个就是 C 9个题，这 就我刚才讲的 CPE 哈，就是 Co-Process 1是 Initiating， 那 Co-Process 2就是 Planning and Execution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那我这边我自己认为有特色的地方，我加了一个document 了，不是 Excel 了，有看到的，我刚才会计有看到，讲一讲就是那个世界最高塔，目前现在是已经结构都已经收完了，然后现在做外墙，它的外墙已经到了95%的地步了，它在七月份应该是全部会收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跟个朋友，他是刚好是这个做外墙厂的经理，那他是这个外墙是远东铝业是在香港的这个公司，跟在迪拜的一个 Aluminium Company 他们合伙来 Joint Venture 来，等于是标这个做这个案子，因为之前的 Swiss 这个 Company 已经倒了，所以他们两家合起来去接这个案子，那接了以后蛮顺的，他们在因为材料即使材料物料在2007 2008年的时候都不是很顺，贵涨到很高，但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听他们讲是 Cost Plus、所以说做起来就是后来就比较顺利，那做快完了，那我有跟他请他说带我上去看看，那他因为这个参观那个最高塔不是不可以，可以、只要申请，但是申请的话他可以到126层，现在他正在装潢，全部都在装潢，但是可以到126，不过他带我上去是到156层，那听他讲了，我大家听听就好了，以后看是对不对。他说最高是818，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啊，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发布就800而已，这是公家的发布是800公尺高，但是他们确定会到818，那楼层总共有180楼，那我们那一天到的是156楼，那156楼是 RC 结构的最高点，最高楼层。那再上去就是用钢骨结构，还有 container， 所以总共 totally 总共180层哦。那我们是到156，那我们那天进去看，它里面的当然从156往下看那种感觉，对一个工程人员或者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 shock， 真看过去真的看得很远，而且看得很清楚，尤其我们从那边可以看到那个 shack 的整个的住家的一个花，一个那个他那个住家大概就占了我们一般来讲街廓来讲占了大概4到5的街廓合在一起，很大的一个家，等于算他的 palace 一样。那我们看了在上面，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装修工作正在进行嘛。他在9月份也预计要开，然后当然不是 grand open， 可能是暂时就是试营运的。他的下面的 podium 就是我们讲的群楼。已经在去年就开过了，去年我们称为那边是叫做 Emirates Mall， 他也开过，那个 mall 号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 mall， 所以进去走了就是要穿球鞋，如果你穿皮鞋的话，我们真的是走了会累死的。他那个 mall 真的是很大，像我们去逛金华城，那个大家讲说你不穿球鞋也逛不完的，可去那边逛真的你会看到。大的不得了，他那边真的就是讲究大跟美，但是就是花钱。那碰到金融这个海啸，我看他也是也很困难。我评估大概还要2到3年，他才会爬起来。可以吗？好，我们要讲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哦。那我们从 CP 零开始，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跟公司营运有关系，所以我基本上有 business， 还有。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on,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那我把这个部分称之为就是我们讲的 pre-construction， 就是在所有的工程开始动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 planning， 所有的预定的动作全部要做出来，就是要完成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plan， 这个东西一定要完成。那这里面要完成跟那个 BIMBAC 概念所阐述的，就是我多了一个 business， 这个 business and marketing。你如果没有这两个动作的话，你有去市场拿工程的话，那个专案是不可能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你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做，做完以后，你在做这个结束 PMP 的那个 project 这个 plan 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放出你的安慰，我们讲的安慰守则，要把它放进去，因为在对工程这个专案来讲，安慰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另外就是，我分为 core process 这个大家可以有空的话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 facilitating 就辅助的 process， 那这个辅助 process 基本上也是跟那个 BIMBAC 是里面所阐述的是一样的。我这边的另外就是我多了一个 document， 那在 BIMBAC 里面没有把 document 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每一个 process group 你需要哪一种 document， 它并没有写出来。那我这边是把它 列出来，这边全部的部分是把它列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字比较小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他们可以从学会这边得到那个高的。 OK， 那这个东西就没关系，我就不用再放大看，因为看这个也真的是对懂的人，我想大家都懂了哈。那这个是 interaction between core process 就是它的一些关联性的，就是我想在 PIMBAC 里面也有写很清楚，那就是business 还有 initiating 以后呢是 planning， 然后 execution controlling and closing， 那这个就是 category of the process group，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跟 PIMBAC 是类似，只多了一个 HSE 就是安慰的部分，安慰守则的部分。这个是世界最高的，我刚才也大概说明了，它目前九月份到或者我想九月份就会开幕了，就可以开始动，当然也可能是从底下10层或20层它会先开幕，那上面的部分可能还会在属于装修阶段。这比较表，它的官方的公布的数值是800米的，那我们再比较详细一点的话是818，最高。那现在台北101是只有500平。盖的过程，我想这个如果说对本科的营建本科的话，我会都感觉非常兴奋，因为它盖的时候号称，因为它只是扣的部分先做，号称4天1层，我们当初都那种感觉就不相信。去那边看了以后，它有几段真的是4天达到1层。层一层要往上爬，我2006年去的时候是73层，我们有上去过。我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陈建州，他是台湾在做101的时候在 Turner 的 consultant 里面的一个职员，然后他跟着这个 Turner 去做这个世界最高楼。那我们在2006年碰到他，他也带我们上去看。我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是73，最高的就是七。然后今年4月份我去看的时候是156，站在那边，但是上面已经都已经完成了，就只剩下那个 credit， 就是只剩下包那个铝板啊，还有包那个外墙而已。这也是他们在正在盖的过程。好，这个大概就是我大概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在73。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德沃，这个我不是看的，这个德沃也是属于一个大案子，他们是我们称为世界岛，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啊。它是由 Nakia 所主办的，它是一个 developer。那这个德沃那时候等于他们讲说，他在外海，每一个人可以拥有一个，如果你有钱，可以拥有一个岛，在上面随便那这个岛我们等一下一张。他这个德沃是说 own an island for a price of $7 million US dollar per island， to access your private island or get a helicopter or marine boat. 你要跟本岛去联络的时候，你只有用直升机或者是坐船才有办法。但是看那个现在是往后的，没有他换了，已经我记得他已经换了两个 developer， 他现在还是没有钱，所以他是等于是往后的。啊，那下来这边是几张图片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世界高塔，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杜拜有一个风的那个暴风沙，沙暴，我们称为沙暴 sandstorm。那是 sandstorm， 它夹杂的闪电，这几张图片都是属于这个闪电打在这个世界最高塔的上面。那我们称这个世界最高塔现在是杜拜区的毕业证。大家可以看，就是大概从下午时间到三点到四点的时候，整个天都暗下来，然后那个雷闪那个雷光大作，这都打出来。这张我想可能有些人已经在网络上有看过。那这个也是我们同事朋友他们得到以后，我们第一手拿到以后传出来的。那这个是一样是闪电的。那边可能会比较清楚，因为这个好像灯光的关系，我刚才灯光觉得比较好看一点。好，那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最后那小巨蛋的给钱，小巨蛋供大家参考。那最后我就讲一个 Rotating Tower， 这个目前是世界上最夯的一个议题话题的建筑的来讲。那大家对这个我有很好奇，它的每一层楼可以随着时间或者随着自己喜欢去转动，随着一个扣，你知道它这个中间这个扣，它每一层楼可以随着这个扣去转。那我们大概因为我有它的一个 brochure 一个简介，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等于算是杜拜在追他们的。那他的应该是去年就要开发，开始要动，可他去年开始只动了基础，他就停了。那今年大概四月五月的时候，他又宣称要开始这个复活了，就开始重新启动，因为很多人已经订了这个房子，所以变成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字可能不清楚，我这边大概说大家说明一下。它是由 Dr. David Fisher 所 create 一个 revolution， 是一个就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开发的创新。它是由 Dr. David Fisher， 然后呢这个 tower 呢总共有420米高，总共有80层的，那每一层楼都可以随着时间去转，所以它在建筑上面它创新的一个意识象限。我们一般讲象限的话，三象限有 X、Y、Z， 那它在这边就创了一个时间的意识象限。那个就是 所以它有一个第四象限，就是时间。那它这个80层楼里面，从1到20楼是 office， 然后21楼到35楼是 hotel， 然后36到70楼是 residential apartment， 就是一般住家，然后从71到80是 luxury villa， 就是 villa。 它这个 villa 还可以停车子，等一下可以看。它这个就是扣，它这个扣只要先建好以后呢，它再把旁边的楼层一个一个拼上去，它有点拼积木一样。这是每一层楼的一个剖面的示意图，它这个车子还有电梯可以直接上去，可以停在不同的 apartment 的不同的那个楼层。那这边是载人的电梯，它的扣子主要是从这边到这边，然后每一个楼层它一个一个拼上去。大家可以发现呢，它总高度是420米，但是只有80层楼，所以代表它每一层楼是5米高。那5米高一般我们这个楼层大概就是4米，连天花连那个天上面的楼板跟下面的楼板加起来大概也不过4米多，4米而已。所以它中间有1米的空间，它会做另外的用途。这个是4米啊，我刚刚讲说这个法拉利是吧。 他这边有个创新，就是说他所有的结构，他所有的结构都是在工厂预铸，所有的结块都在工厂预铸，然后到工地吊装，所以他号称如果这个工这个专案建造的时候呢，他只需要600个工人。他只需要600个工人跟80个技术工，他就能够把这个整个大楼呢在工地组装起来。那跟他 compare 就是同样的规模的这个大这个 building 来讲的话，他们规划是需要2000个工人。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等于说他在工厂的 85% 的工作都在工厂做，然后只有 15% 的工作呢是在工地进行组装。所以这个部分等于说他能够节省时间，也能够节省金钱。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它有很多特色，就说这是其中之一。那另外就是说它的楼层安装好以后都可以转动。好，那它就是现在就是告诉你说，它有一个 new natural energy， 就是 solar energy， 还有一个是 wind energy。它利用中间这一米的高度，它做风，等于做风力的一个发电，跟还有做那个 solar panel 的一个安置哈，所以它这个等于是很节能跟环保。这个它的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说你在那边还可以晒太阳，日光浴呢，还可以随着这个日光去转你的那个 unit。它其实我问过他们，他们就讲说这个东西是一层楼在转，它没有办法一个 unit 转，它是一个一层楼一层楼在转。所以一层楼如果有八个 unit 的话，变成说这八间就是。顺着这个事情，大家讲好了怎么转，按时间去转。啊，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啊，一个楼层有八间，啊，八个 unit， 那这个八个 unit 就是随着时间去转动。但是这个扣不能转，就是这个周边在转动的。这是一个 floor 有四个 unit， 啊，这个就是他们讲的 luxury villa， 啊，这个 villa 它还可以停车子的。这个是电梯，车子的电梯，然后上来的车，就它的一个广告的一个示意图。那转的时候，它的形状可以随时随着调整，随着时间调整，然后随着它的设计调整，然后就随便转。然后就他们当时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非常好，详细一点。他刚好是在帆船饭店的附近。不然现在时间上可能不够，那小巨蛋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那个是工程技术，是非常一个珍贵的精品，所以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参考，从学会这边当面的参考。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会员，还有谢谢这个对，我想所有人都 full surprise。我想今天可能我们以前发生的跟以前没有碰到，今天都同时都发生了。不过这也是我们学会第一次我们利用这个现在一个 WebEx 的科技，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我们每一月的讲座能够透过网络能够 share 给，或是说让其他外地不能参加我们学会的人能够参加我们的讲座。那对于今天有一些时间上的 delay， 还有我们技术上的问题，我这边还是跟各位会员说声抱歉，同时还要跟这个线上的会员说声抱歉。但很重要还是我们的讲者。所以真的抱歉，这个非常这几个过程当中造成一些疲惫。我想这边还要先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先发掘到一些问题，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来做改进。那我想我们理事长应该还在线上，我想也是希望理事长能够跟大家说说话。大家对于这个 Q
疑问
的时间，大家是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请我们各位。
各位如果有对刚才所讲的，或者是对这个合约管理或者是 management 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问。
我想请问你刚才发，就是你这个新的 process 跟 PM Box 现在出来的这个 Construction Extension 的 PM Box 有差异。
我应该是2004年的 PM Box。
不是，他现在 PM Box 他除了正规的 PM Box 之外，他还有针对特别产业的 PM Box。其中有一个产业就是一通业，对，它叫 construction extension，
没有那么细。
OK，
这个没有那么细，这个是我自己跟同事，因为我们要发展这个 program process 嘛，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那他也是英国，他也算是很资深的一个工程师。那我们在讨论，他在跟美国人在讨论，就开了大概无数次的这个 workshop。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在台湾好像。开 workshop 的或者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机会不多，那 workshop 就是坐在那边将近3到4个小时，完全不出去，就是跟讨论所有的东西，你需要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全部都被讨论出来。那就等于说针对某一个议题去讨论的议题，所以我那时候讨论很多，那把这些 process 都写出来列出来以后，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至于说有没有跟其他的有没有相关，我是没有去管。
好，谢谢。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在讲那个 PM 跟 CM 的差异哈，我是说那 CM 的部分是隶属于业主 client 的一个组织吗？还是说也是另外的一个 business consultant 这样子的
？CM 是应该是属于一个 main contractor， 一个 contracting company， 就是我们讲的 contractor。这个 contractor 呢，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去做统合、做设计啊，还有发包啊、及施工。但他在做好整个案子拿到以后，他可以自己去做，也可以发包出去。因为他自己做有他的一个管理费用，那如果他发包出去的话，这个管理费用就减低了。
算是 turnkey 嘛，对不对？这样变成
有点像 turnkey。turnkey 的话，有一部分还是西燕他要去做。就是那个 main contractor 他要做，但是如果说是采取 contractual manager 的话，他基本上这个公司是有点像 PM， 他不做，但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去做统合发包跟施工，他可以直接去管理这个所有的商品。他节省中间这个，就是他如果自己自办的话，他的 overhead 会比上的 overhead 要高，如果他能够吸收或者他不愿意省这个钱的话，他可以去做，没有。
各位会员，我想那个我们理事长还在线上，我们请我们理事长先跟各位做个 closing remark。
Hello，
来 Barry 分享。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抱歉我没有办法在线，但是我在家里面跟他一起看到一项，诸位都看到一样的，看到同影片，你听到 Barry 这么实在的演讲。尤其感谢马上从经验跟我们没有做主办的人好像都有个就地同学乐多哥，我们今天虽然在这个办这个活动不去做了，对户外的帮助还是，但是我们相信会在他们的所学校的比赛，最重要就是说大家认识的参与跟自己，也希望我们学会能够就提供在打开这些区让各地方及在大陆各地区的会员都能同步的服务。非常感谢诸位。今天如果还有的话，我大家可能很只能想问一些问题，能够给你大留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说明跟一些解释。我还是把时间留给大家，在这边祝大家天祝大家晚安，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谢谢，谢谢。
现在就是我现在还是非常感谢 Philip 这么精湛的演讲，那也把他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能够 share 给大家。我们现在还是热烈掌声，谢谢 Philip。那如果说后面还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留下来再跟这个机会是非常难的。我想这边我就非常谢谢各位会员的参加。那有关于后面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还会。在持续的了解跟改进，谢谢各位会员，谢谢。